我们继续去思想提摩太前书的信息。我未放假之前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讲了一个都挺重要的信息，我们用了两次去思想。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好好的去找合适的领袖，无论是长老、监督或者是执事。所以我们用了两堂的时间去思想保罗提醒提摩太，究竟作为一个执事、监督、长老，他们的品格是怎样的呢？他们应该怎样去服侍呢？去到第四章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去看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的时候，我给了一个名字，一个题目，好仆人的秘笈。当然其实整卷的提摩太前书都是一个秘笈来的。不过在第四章里面特别也都实在是讲到保罗提醒提摩太，究竟你可以怎样去做呢？特别你作为仆人的时候，怎样去回应当时世代的挑战呢？我就当好像一个秘笈一样。如果你喜欢看小说的时候，你可能你会看到很多名字，葵花宝典那些什么秘笈。秘笈有什么用意呢？秘笈当然就是它将很简单但也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讲出来。第四章的第一至十节，我相信同样道理，保罗将一些很简单但也很重要的作为仆人的一些的秘诀呢，跟提摩太去分享。今天呢，尝试从这十节的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三个的秘笈，三个的秘诀，三个的原则。简单来讲，第一个的原则是记载在哪里呢？在第一、第二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恶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热铁烙惯了一般。其实这两句的说话，保罗想讲紧啲咩嘢呢？当你知道人哋讲紧咩时候，大概你就知道佢背后其实佢想针对紧一个乜嘢嘅问题呢？我相信呢度咧，呢两节好简单嘅说话，其实都系一啲嘅鼓励嘅说话，鼓励紧提摩太你要继续去面对你面前嘅挑战。咩挑战呢？就有假的先知啊，假教师啊，其实在第一章里面都讲过，不过在第四章这里又再重复再读讲一次，你要继续去努力去面对这些的假先知啊，假教师的挑战。背后就是讲紧他在这里提摩太他面对一个的挑战，他提醒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面对，不要灰心。其实灰心这件事呢，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都面对过。好像很简单，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很努力读书即是读到头昏脑暗，但结果的成绩麻麻地的。或者你说我很努力做一份工作，做一个 project， 但结果呢老细不单止不赞赏，反而呢还要弹这里又弹那里，你心里面很灰心很气馁。其实呢，无论读书又好，工作都好，服侍都一样。我相信服侍我们同样都会一样会面对这些的困难。这些困难呢，甚至就好像提摩太的困难，我做几好都好，我几摆都几多心机落去都好，似乎都没有一个正面的结果出现。提摩太正正就面对这个挑战。所以保罗在第一、第二节的里面，如果你看这样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为什么保罗说这句说话，因为他就留意到其实提摩太真的很努力的，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很努力去牧养教会，很努力尝试将真道讲出来，不过呢仍然都有那些假先知、假教师在当中将一些假的道理呢去迷惑着信徒。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第一、第二节呢，他就鼓励提摩太，用了两节的经文鼓励他。如果你细心留意一下他怎样鼓励呢？ 其实他真的尝试将个事实告诉提摩太听。首先他在末后的时候必有离弃，有人离弃真道。即末后的日子，即是什么日子呢？即耶稣升入天之后的日子，已经由那刻开始就已经是末后的日子。所以去到今天来讲，都是一个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的时间，必有人离弃真道。必有的是什么意思？一定会发生的，这些事。提摩太，你不要灰心，你几努力，你话我很努力的了，仍然那些事似乎好像没有解决过。你不要灰心，因为保罗说必有的，这些人是必会发生的，这些事会必会发生，那些假先知人必定会出现的，必定出现。还有这个意思就是讲的什么呢？就是你预咗的了，你不要想着说，哎呀，我这么不好彩啊，面对这些事啊，所以自怨自艾。不是，其实你应该预咗，你预咗这些事会发生，你预咗你可能很努力，但结果呢，不是你所愿，你预咗。跟着他又再提了，你预不单止预咗有这些事发生，你都预咗那些人呢是什么人来的呢？是说谎之人的假冒，即他用了几个词语形容这班的人，引诱人的邪灵啊，魔鬼的道理啊，说谎之人的假冒，哇，用得很强烈的词语。保罗提醒提摩太就说，你不单止预了这些事会发生，你要预啊，这班人是讲大话的，你要预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就是被人骗的经历啊。今天其实真的我们都很随时都会被人骗的，上网会被人骗啦，最多就被人骗的钱，是不是？即买错东西啊，被人骗的钱，识错朋友最多就被人骗了一些情感啊，骗了我的时间啊。但是为什么保罗这么愤怒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骗会骗人家什么呢？他就不是骗我钱，不是骗我的时间那么简单，他是骗我的生命。你要明白，如果我被这些假先知假教先呃了的话，结局会是怎样？结局是很可悲的，因为你可能去到神的面前，你才发觉，咦，乜原来我信错了，乜原来我过往摆这么多心机这么多努力在那个的信仰上面，原来那个是错误的，是错误的道理来的。那你说那个影响是多严重？就不是短时间不见了少少钱啊时间那么简单，是连你的生命都没了。所以保罗是很愤怒的，面对这些假的师傅，假的师傅他们所讲的说话的时候，他们迷惑信徒的时候，他是很愤怒。但保罗提醒提摩太，你预了一定会有，你预了那些人呢是会作假的，你要预了。第三样嘢就话，你更加要预咧，呢班人咧良心如同热铁落惯了一般。你有冇试过咩叫热铁落惯？有啲少少背景嘅吓。当时候咧啲奴隶啊，当时候奴隶咧都系可以贩卖嘅时代。奴隶你点样去认啊？呢个系属于我嘅，呢个奴隶属于你嘅咧？佢哋用一个方法。烧红一条铁，拉落去吓，拉落嘅手又好，拉落嘅只脚都好，一拉落去咧，呢个印咧就永远咧唔甩得噶啦，就好似纹身一样。一拉落去，我呢个有个李字咁，即系属于我噶啦。呢个啊，呢个张啊，咁啊，即系属于阿张生你噶啦吓。即系话保罗尝试形容呢班人好似热铁落惯嘅意思，就话一落咗落去嘅时候永不改变啊。就原来呢班人咧惯晒啦，去说谎嘅。死性不改，不会改变。保罗讲的这三个事实要提醒提摩太，一定会发生的，这些事一定他们是会骗人的，而且一定是死性不改的。你说这些就是对提摩太来讲是什么意思呢？你接受吧， 你如果你要服侍的话，你接受这些事是一定会发生的。保罗提醒，不是你一个人去面对，必有的，意思就是当你凡服侍的人都会面对。 凡敬虔度日的都会受逼迫，好像耶稣说，就是你一定会面对，不过不是你一个人去面对，而是其实还有很多人，可能同病相怜的人同你同行紧，不过你不知道，就是提摩太。所以呢，今天呢，很多时候，有些什么失婚小组啊，有些丧偶小组啊，有些癌症小组，其实很有用的，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发觉如果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孤单面对，还有其他人，原来有其他人都跟我同病相怜的，一起去面对，是很不同的。其实保罗在这一至两节里面，都想尝试讲给提摩太听，不单止这些事会发生，一定会发生，但你不是一个人孤单面对。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当他愿意服侍的人，都一样跟你一样这样面对，所以你不是孤单。这两节保罗想鼓励提摩太，是你有困难，不过你不要灰心，你要对准你的焦点。你的焦点是什么呢？你的焦点是服侍主，就好像有人煮餸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入过厨房，想住啊，我今晚煮餐好餸给家人吃，怎知道呢，一路煮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呢，竟然哪一个放了一只乌蝇出来，放了一只乌蝇飞来飞去，有没有试过？真的很烦的，只乌蝇在头壳顶上转来转去，你在炒紧餸啊，落紧料的时候，它就只耳朵在那里嗡嗡嗡，讨不讨厌啊？好讨厌的，真的。你想不想打死他啊？真的很想打死他，找条布你想打死他啊。不过你有没有试过，当你焦点就是在他的乌蝇上，尝试找条布打他啊，有人罚他的时候呢，跟着你煮紧个镬餸，可能弄了都未定。或者你已经忘记了你自己的焦点，你忘记了我应该，喂，其实我主要的，我就不是来打那只乌蝇嘛，我主要就是煮个餐饭的嘛。今天你会不会都是同样有这样的情况？是的，没错的，这些事是会发生的，这些骚扰或者这些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有没有留意，你会不会忘记了，喂，其实你最终的本分是什么呢？你站在这个岗位，这个角色，你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会不会 sidetrack 了，忘记了呢？如果你留意一下耶稣，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你说耶稣的服侍多不多骚扰？很多骚扰的，你忘记了吗？经常有一批人围住他的，除了妇女、门徒或者需要耶稣的人围住他之外，还有一批人围住耶稣，你有没有留意？跟得很紧的，那群文士、法利赛人，你有没有留意？跟得很紧，围住耶稣。你说那群人骚不骚扰耶稣？很骚扰的，成日就喺度咧，好似放大镜喺望耶稣啊，睇佢有啲咩错啦，佢哋做咗啲咩嘢啦，就喺度指佢啦。骚唔骚扰？好骚扰。你有冇留意耶稣系点样去面对呢班人啊？有时间唔中佢都会提醒嘅，但系你再留心再睇清啲，耶稣系点样面对？耶稣系继续做佢嘅工作。做神要差他来的工作，继续去治病，继续传讲神的福音，继续建立门徒，因为这个才是他最最重要的使命。他们这三年半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做这件事，就不是了，就去看看怎样去跟那班针对他的人去怎样去处理他。所以保罗其实都这样就说，他说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我们之前都说忘记背后，忘记些什么呢？不单止忘记可能是成功事，但可能有些骚扰你都应该忘记，你最重要就是努力面前，向着个标杆，每个人都应该有个标杆，你很清楚，你能够看得很清楚，我是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保罗就是这样提醒自己， 我就睇准呢个标杆去跑，虽然周围咧好似有啲嘢骚扰紧我，但我能够对得准啊！所以我作咗句说话出嚟，唔好专注嗰啲琐碎事，忘记令至你自己忘记咗自己嘅份内事，而轻忽咗神托付你嘅紧要事。生活里面很多琐碎的事，不过你不要忘记，其实你自己的角色在现在这一刻，你有你的角色，有你的份内事，千万不要轻忽神托付你的紧要事。神托付得你那件事，那件是最紧要的事，你会不会因为那些琐碎的事而忘记了你的紧要事呢？困难一定有，提摩太面对困难，不过保罗提醒，第一个秘诀，不要因为这些困难呢而致你灰心，晒出了。好了，去到第三至第六节的时候呢，我形容了第二个的秘诀，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高举真理，教导真理。他讲什么东西呢？在第六节，第六节上半部，你又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好执事，我们之前第三章就讲好执事，这个好执事就跟第三章的好执事有点不同。第三章的好执事是一个职份的名称，这个好执事是讲一个的good servant， 一个好的仆人，就不是一个职份的名称。就是如果你能够将真理能够教导到弟兄姊妹的时候，提醒他们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了。即大环境就是没错，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假先知假师傅，他们传递这些假的信息迷惑人。但你最重要，提摩太，你要最重要是什么呢？你要将真理教导你 你的会众，这个就是好仆人了。为什么要教导呢？很简单，你一教导的时候，那些假的东西就要走了，就是个光一进入去的时候，黑暗就要离开了。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在香港住土瓜湾，住那些唐楼。唐楼呢，如果你住过你都明白，我夜晚最害怕，我以前说夜晚最怕黑，因为黑嘛。另一个怕呢，就是夜晚最怕呢，就是人有三急。为什么呢？因为要去厕所。去厕所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你在加拿大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当时在唐楼住那些厕所呢，就很恐怖的。你都未开灯，你在个厕所门呢，你已经听到里面好像有些嘶嘶声，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有时真的怕，不敢开灯，就这样走入去，跟着你就发觉脚里面有些毛骨悚然的东西烂过，好鬼怕。后来我爸妈说，你为什么不开灯？开灯就行了，开灯夜晚妈妈开灯，原来开灯真的很有效，一着灯所有那些这样的蟑螂就走了。说什么？是啊，当时提摩太所面对的，在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假的道理假的不同的东西迷惑人，最重要保罗就说你要开灯，你高举真理就好像开灯，你高举真理开灯的时候，那那些黑暗就走了。所以保罗第二个的秘诀提醒提摩太，你要开灯，要提醒，你要将真理提醒人。因为当你这样提醒的时候，保罗说你就是好执事了，你就好仆人了，你就将黑暗就照出来了。黑暗不能够接受光的，真理就叫人得自由。所以你得光举真理的时候，你越讲多真理的时候，那些黑暗就走。 所以保罗提醒，哇，这个第二个的秘诀，要将真理要高举，教导真理。咁当然我哋或者又用少少时间就进入下，当时候嗰啲嘅假嘅师傅、假教师，究竟放紧啲乜嘢嘅错误嘅信息，以致迷惑紧信徒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讲 有两样东西，一叫做禁戒人家结婚嫁娶，就禁戒人家食物，这两样东西都对人来讲都挺重要的，婚姻食物都是人类一些很比较基本的需要，但竟然当时的这班的假师傅假先知就说禁戒这样东西，我形容这个禁戒，其实即简单来讲，即叫做提倡禁欲主义。你说禁欲主义是不是一个的、好像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其实他们的出发点可能都好的噃，因为觉得人的生命呢，很多的肉体，很多的情欲，我们为了不去被这些情欲去控制的时候，所以我就禁戒自己，我连吃都不要吃了，或者我连放弃结婚这个念头了，我为了去控制自己的性欲，我就什么东西都禁止了。保罗说，喂，你小心，你搞错，你跟神的心意就相反，神根本就没有这个规矩，你就尝试将这个规矩调高或者超越的时候，要人家去守，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看看的时候，我很快去讲，譬如说婚姻，究竟神对婚姻的意义心意是什么？是不是叫人家不要结婚啊，禁戒情性欲呢？有没有这个讲法呢？如果你看回创世纪第二章，我们都知道婚姻是神所创立的，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创造这件事，是叫人家享受的，在婚姻里面享受的。当然另一方面就是传宗接代，是不是？即是这件事是神应许恩典来的，竟然现在就有人就说不好，不要做这件事，这件事似乎不是神的心意。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四节，保罗也都讲，凡神所做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一切都是好的嘛，无论是食物、婚姻，全部都好。你感谢的心领受的时候，就不应该去禁制。哥林德后书第八，临前八章八节，他甚至用另一个角度讲，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你吃不吃无关，同你的生命圣不圣洁是无关的。你不吃不代表你生命就圣洁啲，你吃了也不代表你犯罪，是无关的。但是竟然这帮假师傅假师之就将这些的将一些的禁制放在信徒的身上，而这些的禁制是神没有提到的，是反而是刚刚跟神的心意相反的。这个呢就是问题所在。其实 最普遍或者最容易明白的例子呢，你看回新约呢，一个例子就是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态度。需不需要守安息日呢？当时要十诫都讲明了，很清楚讲当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咁法利赛人有咩问题呢？佢哋都守安息日喎，佢亦都提倡人哋守安息日喎。不过点样守呢？圣经又冇好详细去即系都有嘅，有讲嘅。不过呢，如果更落地我就唔系话真系好 detail 去讲。法利赛人咧就觉得，即系点样守好呢？所以呢，历史里面就讲到法利赛人就加了很多不同的条例， 即係好似我哋今日所講啊，啲敗攞係有條原則喺裏邊。不過呢個原則點樣去咧實踐咧？咁就加咗好啲嘅敗攞落去。哇！你病咗啊？病咗唔可以醫病，醫病係做工作，就係違反守安息日啊！加一條咁嘅敗攞。哎呀！你只牛啊，你只猪啊，或者你只鹿啊，跌咗落去井度啊，唔够得，由得佢跌咗落去，啊，等到安息日完咗，你先可以拉佢上嚟，因为你咁样做咧，又系工作。哎呀，你想远行啊，最多行某个段落嘅公里好啦，因为你行多咗咧，就又系工作，又系唔得嘅。听落去啦，啊，又好似有少少道理啊！我相信可能初佢哋定嘅时候咧，都系怀住一个敬畏神嘅心。啊，我真系想安息日，我真系要守神嘅诫命。我点样能够守到咧？所以我就加一啲嘅规条落去，等我自己都系清楚知道，原来我真系守紧神嘅安息日啦。咁样听落去咧，好似冇乜问题嘅，而且嗰、那个。出發點咧，可能都係愛神敬畏神嘅緣故而出發嘅嚇。不過，當佢將呢啲嘅戒律變成一個規矩，要人守嘅時候咧，而忘記咗背後其實安息日嗰個意義，係就係為咗讓人咧有啲休息啫，讓人可以咧喺嗰段時間分別出來去敬拜神啫。主要是这样的，他们忘记了背后的争议的时候，只是强调，哎，你要守这些例，你要守这些例，啊，这个呢就出了问题了。你有没有想，我不医病是不是代表安息日我 不去求医，或者不去医病是不是代表我就圣洁一点呢？或者我去求咗医啦，我去医咗人啦，系咪代表我就冇咁圣洁呢？如果你去按嗰个安息日嗰、那个争议背后嘅争议，就系为咗敬畏神、敬拜神，为咗休息嘅有啲安息嘅时候，咁你就会明白，其实呢啲嘅条例，其实如果我真系只系紧紧揸住呢啲条例嘅话咧。而忘記了那個背後的意思呢，就失去了個意義。簡單來講，人如果不去明白背後的意義，而是只是單單揸住那些的規條的話，我們很容易落在一個什麼地步呢？我叫做我們叫規條主義。我哋只系要求人哋你守呢样守嗰样守嗰样，或者叫律法主义，而就忘记咗个背后，喂个争议所在，我反而唔理。最紧要就系你有冇守呢条例啫。啊，呢啲叫做律法主义。你要守，我唔理你有咩原因，我唔理你背后你嘅需要系乜嘢，总之你就要守，或者你唔守就系犯罪。啊，呢啲叫律法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出现的呢？或者迟些我们才有机会看。不过我再去看，就是其实这种思潮，我们真的很小心，因为不知不觉有时候在教会里面都会发生的。有一次我都挺有趣的一件事。有一次崇拜的时候，有个主席完咗之後就同我講：哎呀，牧師唔記得，唔好意思，頭先我哋開始禱告嘅時候，唔記得叫大家一齊起立添。哎呀，做錯咗，真唔好意思啦。啊，咁啊係嘅，我哋秩序表就係寫住崇拜祈禱嘅時候就要起立，跟住有咩地方就要坐立咁樣，我哋有分嘅喎嚇。咁啊個主席就提我：哎呀，唔好意思，牧師唔記得咗叫大家起立添。其实有什么不好意思呢？这些人是什么错？ 冇錯，喺個程序上邊好似錯，但係你我就問一個問題啦。咁我坐喺度祈禱係咪代表我唔敬畏神？代唔代表啊？我坐喺度祈禱代唔代表我唔敬畏神啊？或者我企喺度祈禱係咪代表我好敬畏神啊？是不是无关啊？咁只不过是个程序上边啫嘛，即系你明白最紧要神嘅心意系乜嘢？神嘅心意就话我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佢啊嘛。我忘记咗个背后嘅真意，而系真系记得嗰个规矩。我哋都会噶噃，我哋好容易就慢慢就跌落去嗰种叫做规条主义。啊，呢、这个我哋都要留意。昔日的教会啊，当然这个就更加严重了。刚才讲的那些就是无意的。当时那些假先知假师傅那些是故意的，那些就论罪。但无论怎样都好，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将真理教导，高举真理的时候，那些错误就会纠正了。我们要高举真理。当然你要高举真理的时候，你要明白真理啦。你不明白的时候，你高举些什么呢？我高举又可能又高举了一些规矩。我们根本不明白那个背后的意义的时候，我就变成高举的真，高举的规矩。所以呢，当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小心。我们读的时候，不单止读到哇，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规矩。但你要记住那个规矩的背后，那个真意，我一定要明白。你不明白那个真意背后的时候，我就变了就是读那些规矩，那你就很危险。但是怎么都好，我们真的当我们说我要高举真理的时候，第一步实在我们要明白真理。所以我都很鼓励大家，我们教会今年我们又推动一样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静思一百。我们鼓励弟兄姊妹用一百日的时间看完整本圣经，每日看两章你就看完了，用一百日就看完了。其实也很快，一百日而已。是不是一百日？一百个礼拜，不是一百日，对不起，搞错了，一百个礼拜，是一百个礼拜，一百个礼拜而已，也不是很久。其实慢慢看也好，我就很鼓励大家真去认真 去参加。因为这个 program 很好的地方就是不单止你自己看，一路睇嘅時候，每一日亦都有啲嘅靈修資料 provide 埋俾你，然後咧定時候亦都有啲嘅講座咧，先介紹你未來睇嗰段係啲乜嘢背景啊，有啲咩困難啊，佢先解咗俾你聽先，然後你睇。嗰陣我覺得真係嗰個安排相當好，咁我好值得鼓勵大家即係要去參與。你要高舉真理之先，你要先明白真理，所以咧我哋要明白真理，當然唔單止去睇。看呢，即是其中一步，你要去消化，你要看，你要消化，你要明白，你要吸收，这个就很重要。但怎么都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对提摩太或者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要明白真理，要高举真理。好了，最后第七至第十节了。第七至八节咁讲，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第三个嘅秘诀啊，保罗提醒提摩太，敬虔嘅操练就大有益处。敬虔操练啊，我哋啲有做运动啦，系咪啊？点解你要做运动啊？原因好简单啫。我都想健康嘛，或者你看啲运动员为什么他咁辛苦啊？四五点就起身，每日就跑几个钟，然后翻工或者上堂，为什么啊？为什么咁辛苦啊？都是想攞奖啫，系咪？操练啊，即系话无论系做运动又好，熟灵生命一样。如果你想达到一个目标目的嘅时候，你就一定要操练。不过如果你睇呢个操练呢个字嘅时候咧，中文就讲操练吓 ，NIV 都系讲类似嘅 training 吓训练，但 NASV 吓呢个译本就更好，我真系好喜欢 discipline。 其实操练里面就包括训练和纪律，这样才叫操练。即是说如果 你想你去跑步攞奖的话，不单止要积极的训练，而且是有纪律地积极训练，这个才叫操练。我不是说哎今日去跑一个圈跑十个圈，听日就说哎呀好累了不跑住了，好日哎都休息一下先。这些没有纪律的一些操练呢，Eugene Peterson 就这么说，欠缺纪律的活力不仅成事不足，甚至就败事有余。即如果你说你要去操练，不过是没有纪律的，我只有了一些计划，不过我就不会 follow 的，我喜欢就去操，不喜欢就不操，这些这样的操练呢就成事不足就败事有余。哇，真的 很直接啊， Eugene Peterson。 属灵生命都是，属灵生命同样都需要操练。什么操练呢？是有纪律的操练。即是说你真的安排定，我好想今年你要怎样去生命成长的时候呢，我就针对性定怎样做，有一些计划，而且是 enforcement 下去的。这个才是一个操练，有纪律的操练。我不知道你信耶稣多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我都想突破。我觉得我可能在一段的时间已经是一个长时间，好像生命好像都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状态，很想有些突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期望。突破为什么要突破？我们相信我们都想突破，不过你有没有留意到，好像我都很努力去某些的继续去祷告灵修，当然这些很重要，绝对重要，但好像有些不是突破不到。我都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时间，再努力一点，再看多些圣经，希望可以突破生命，但好像都突破不到。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揸车你就明白，揸车除了你前面的视线之外，其实有一个视线是叫做盲点。盲点是什么意思？你以为你看得到，其实以为你看得到，其实你看不到，那个位置叫做盲点。你以为侧边没有车，其实就是那个车在你的盲点里面，所以当你一转线的时候你就撞车了，这个叫盲点。就好像一个人，有一个人在街上买支竹，买支很长的竹，一路孭住翻屋企的时候，左手边有个人跟他讲嘢，佢拧个头，揸住支竹拧个头，跟那个人讲嘢。不过他呢，原来那支竹就揈到后边很多企在他右手边的人，跟住右手边有些人又跟他打招呼，他又拧个头，揸住支竹拧个头的时候呢，原来他不知不觉地劈死了很多坐在他左边的人。这叫盲点。盲点是危不危险呢？盲点很危险。因为如果你盲点你不去处理的话，你原来就好像那支竹的人撞了不知道多少个人。是什么？我有撞人啊？我没有啊。你不知道的。你撞了很多人，你伤害了很多的人，做错了很多事，你自己不知道，不觉得。这叫盲点。几时先觉呢？可能你撞个车的时候伤得很重了，然后你先知道的时候就太迟。生命可能都有盲点，你知不知道？大卫这样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然未现的罪。什么叫做隐然未现？隐然未现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不过是存在的。有些生命的软弱或者的罪你可能不知道，不过是存在的。你有没有留意？你知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不过可能你不知道，可能身边的人知道，但你不知道，或者身边人提过你，不过你否定。总之就是你不去 接受这个事实，冇车啫，隔篱边度有车啫，我明明睇住块镜都冇车，冇车就转啦，咁啊撞车啦。这个嘅生命嘅盲点好危险，如果你唔去正视嘅话，就正正好似诗人所讲，谁能知道自己嘅错失？原来诗人都话，其实我有隐然未现嘅罪，我神啊，求你赦免我，不过我唔知道，求你让我睇得到啦。或者我再讲一讲一到底啲啊，会唔会真系有隐然未现嘅罪嘅咧？今日可能有时候我哋好强调，唉，最紧要大家咧和和气气。其实和气系好噶，和气应该，彼此相爱应该。不过如果你见到啲唔公义嘅时候，而家你就同大家讲和和气气啦。我就问，我真系强调和和气气啊？定系即系我害怕或者系逃避面对紧一啲嘅困难，唔想处理呢？或者喺另一个角度睇？啊！我真的很努力服侍，我比其他人更努力，因为我觉得我要服侍主，好不好？相当好。但是会不会其实暗底里，其实我想人家的赞赏，我这么努力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其实我就是想人家赞我咯，我的口，我的思想都说、啊、我要荣耀主，我要服侍荣耀主，但我内心深处可能有个动力，其实我是想人家赞我而已，你知不知道？或者当我们今天说、啊、我要强调一些的原则或者规矩，我要人家去守，对不对呢、啊、如果那个原则是对的话，那么当然是对，但会不会背后其实我就是想掩饰着，其实我有很多地方我都做不到，所以我就专登故意就 high 一样东西叫人家去遵守呢？会不会这样呢？耶利米说人心都未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透、啊、当我都是这样去思想自己的时候，我发觉我很多年前都是这样思想的时候，我发觉哇都挺恐怖的，你才发觉慢慢说什么我真正的我是这样的吗？不是，我很难去接受的，我会只是否定的，我不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虚心向我开放去想想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讲话操练，属灵操练，操练操练什么东西、啊、当然我们平时讲话灵修祷告是一个操练来的，你知道是很重要的操练，因为没有神的真理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我。操练要有真理，要有神的存在，一定。那么问题就是，那盲点又怎么看？看了这么多年圣经，你就看不看到你自己的盲点呢？有时看到的，但是怎样真正能够真的看得到的盲点？有时可能就要需要空间接受。王之学一个华人的灵修学者，他说一句话我觉得很独到的，他说得很独到，他说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的是原则性的教导，是一些大原则，神的微声则是具体指引我们怎样在当中生活处境中应用的这些原则。圣经的教导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说话，而神的声音是对个别的人说话。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真理重不重要？真理绝对重要，因为真理就是一个大原则，让人知道明白怎样去跟随神。 但在我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我怎样去运用应用呢？我就要在有个空间，或者有个地点，有个时间，神啊，让你向我讲说话，让我能够看得到这句的真理怎样 apply 在我生命里面，是对个人的。所以个操练的意思不单止是操练，有很多种的，就是我们生命要操练其实有很多种，正如一个人的身体有手有脚有腰有腹，有很多不同的部位都需要操练。同样道理，属灵生命，你要操练一个成熟的话，可能你都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要操。但是刚才讲的盲点的时候呢，我怎样去避免自己生命的盲点呢？要有空间给神，让神讲说话，神透过圣经跟我讲说话，神透过圣灵的感动跟我讲说话。所以你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不是单单就是读那些文字，当我要默想那个文字对我今天的生活，对我的生命究竟产生什么关系，什么意义呢？或者我思想我今天所遇到的人与事，究竟神要透过这些的环境在这里说给我听什么事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空间？还是只是单单只是有一些很原则性的东西在我脑海里面，跟我生活好像有些距离？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学吧。诗人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什么叫做鉴察？什么叫思念？思念不就是透过人的出现思念你咯，透过一些事的发生就是思念你咯。这些事的发生你才知道自己的意念嘛，你会怎样回应，你怎样反应，你才会知道嘛。不过有时候我们连知都不知道，因为我都没有反省。诗人说，神啊，求你监察，求你思念。意思不是背出来的，不是背的，这句金句我们虽然很熟，不是背的，这句背后很有含义在里面。神是想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过我们需要有个空间，让神在我生命里面工作，要操练。所谓操练就是你要给时间，给空间，定时候有些与神相处的时间，独处的时候，思想的时候。但愿这三招呢保罗对提摩太这三招呢都成为我们的鼓励，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最重要是高举真理，教导真理，我们生命我们需要操练，不过我们更加需要敬虔的操练。但愿我们彼此提醒，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赐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悦纳你自己对我们的提醒，也都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实践的心，实践真理，按你的心意而行，帮助我们生命更加成熟，更加像你自己。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